我们在思想这个题目“时事和英雄”，不知道大家知道这几天发生了什么大事吗？在国外啊，特朗普当选就任美国总统哈，所以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哈。当然也有一些微信在传哈，他出任这个美国总统之后，中国会发生什么几天之后中国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大家有收到吧？简讯有没有？没有收到啊？有一个简讯说，当他出任总统之后，中国就发几天之后中国就发生一些大事哈、啊？什么大事？就是好像悲观的经济学者预测那样，工厂停工啊，商店关门，政府停顿，股市无法交易。那么有钱人呢往外去逃到海外去哈，本地的老百姓急着把货币兑换成商品哈，许多的家庭在他的门口那边张贴那个标语啊，表达诉求。那么街上充满这个爆炸物的残留物，然后人们呢无所事事啊，在酗酒打牌，儿童成群结队去讨钱。有收到这个简讯吗？没有哈。然后那个简讯的最后是说，外交部的回应是说，这个是中国在过年，还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吗？那过年就是这个情况嘛，就是工厂停顿，股市停止交易，大家都出去啊，有钱人就往外跑哈。所以这个就是通常是过年的情况哈。还是我们感谢神啊，就是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为何特朗普会当选美国总统啊？很多人都在猜测，但是我们相信这是一般的人呢，他们的这个心理的诉求，希望呢能够摆脱这个经济的衰退啊。所以特朗普呢就冲着这个美国人的这个诉求，就一切以美国为先嘛，美国人，所以要加重那个中国的关入口税。我不知道他讲是这样讲，但是真正会怎么样，会影响到整个经济，我们不知道哈。但是我们感谢神，就是他也选了好几位基督徒的领袖做这个内阁的成员，所以我也不知道对以后的这个局势会有什么影响。但是我们相信一切的结果都在神的手中，不管是好还是坏啊，对整个世界的这个经济或者是南中国海的这个局势会造成什么冲击，我们都知道这一切整个历史的演变都在神的掌控之中啊，我们不需要过度的忧虑担心我的饭碗怎么办啊，但是我们就每一天过一天交托给神啊。好，我们一起来再次将这段时间交托与神，来求他带领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在这里聚集，一同来思想你的话。我们也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能够将各样的重担思虑都放在一边，因为知道主你顾念我们。我们也求你继续的使我们看见主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你的美好的旨意，让我们来遵行。我们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能够思想你的话，从你的话里面我们明白主你是全地的主，你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你也是掌管一切的主，历史的主。我们知道一切的事情发生，若没有你的允许，不会临到我们身上。既然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来面对。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于你，求你继续的引导带领我们。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在思想这个时事和英雄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听过这个这句话，说是时事造英雄，或者是英雄造时事。有谁同意是时事造英雄的请举手？有谁同意是英雄造时事的请举手？好像很少人或许也是对哈，因为假如没有那个时事的话，英雄也不可能会挺身而出，对吗？ 假如不是有911的事件的话，一些平凡的人你也看不到他们在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救那些困在这个废墟中的人。那么这些冒着生命危险去救那些救人性命的人呢，我们就称他们为英雄。但是没有救这个911的事件的时候，大家还是过着一样平凡的生活，对吗？大家都是每天都是上班工作，但是一到了危急状况的时候呢，人的性命受到很大的威胁，或者是遭遇到很大的危险，就把人的这个本性呢给显露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呢，当大难临头的时候呢，急着逃避的顾自己的呢，就会自跑掉哈。但是真正大难临头的时候呢，那个留下来去救其他的人的，在患难中的那些人的本性的那个善良的一面就流露出来，所以人就称他们为英雄哈。很多时候是这样。但是我们看见呢，今天呢，在这个刚才我们所读到的那一段经文，就是出埃及记第二章。当然我们相信大家对这一段经文可能有一些比较熟悉，可能有一些不熟悉，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到这段经文的这个背后的背景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地呢已经待了一段的时间。那么他们原本是雅各带了一家人到这个埃及地来定居，并且呢在那里呢安定下来。但是呢过了一些时候，有新的王上来，不认识这个约瑟，因为约瑟曾在埃及来帮助这个埃及呢度过了7年的这个饥荒的年。但是呢这个新的王呢他不记得，不要说几代，就算第三代呢可能也不记得哈。所以人就是这样，过了富不过三代，就是通常是人不会记得前几代的事情。所以呢王呢也是一样啊，所以他们看见这个希伯来人呢越来越多的时候呢，王就开始呢产生这个顾虑，或者是他的参谋，或者是他的宰相呢告诉他，可能会希伯来人给他这个疑虑，因为一旦到了这个战争来到的时候呢，他们可能会联合希伯来人，可能会联合埃及人的这个敌人呢来攻击他们，使他们面对这个威胁，他的生存面对威胁。其实这里发觉到呢，很多时候呢这些时事的这些酝酿呢，都往往是出于少数人的心中的那种的恐惧啊，那种恐惧感。很多时候，或者是有一些野心家呢，他们故意把这种恐惧散播在人的心中，所以呢，使人呢为了保持自己的生存呢，而先什么呢？先下手为强哈，就是先把对手给打倒了，免得自己有这个后患。其实不管是个人或者是一个领袖层，都是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啊。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扫罗王他也是怕大卫王呢来把他给杀掉，所以他一千方百计要把这个大卫王给追杀。所以呢扫罗王也是这样，就是怕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然后你看到这个埃及呢，他埃及王呢也是怕这个希伯来人呢威胁到他们的存在，所以呢就下这个重手呢来苦待这些以色列希伯来人百姓。所以当他们遭到这样的一个困苦的时候呢，他们心中很渴望呢能够摆脱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当人在遭遇到这危急患难痛苦的时候，他们就很期望呢能够摆脱这样的困境。不单是在这个埃及的时候，就是在新约时代，在这个犹太人面对这个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呢，他们也是很渴望呢能够有一位领袖呢救他们呢，来摆脱他们现在所面对的这个困境。所以同样的道理，所以你发觉到 这个时势就真的就是在酝酿当中。而且呢，埃及的这个法老呢也吩咐，就是说这个接生婆让他们在接生这个男婴的时候就把他丢到河里面，在女婴的时候呢，女孩的时候呢就把他留下来，因为知道男婴呢将来呢会打仗，可能会把他们推翻。但是我们看见呢，神的怜悯和保守之下呢，就是这两个接生婆呢，他们没有遵照这个埃及法老的命令。所以我们就来到这个第二章的第一节，有一个利未人的家娶了利未女子为妻。所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呢，其实在历史里面呢也有不断的出现，就是在人遭遇到困苦的时候，比如这个法国，在为何会有法国大革命呢？就是人民在水深火热当中呢，所以他们期望能够有一个人呢能够带领他们出这个困境。所以就是为什么有拿破仑起来能够领导一群的这些人民呢来响应，所以变成他们能够在那个时候呢能够打退很多的这个军队。为什么？因为人的这个到了一个山穷水尽的地步。或者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英国呢他在面对这个德国的这个攻击的时候呢，那些百姓呢他们也很支持他们的首相丘吉尔，就是在刚好就是在也是神的带领，在那个时候呢有这个丘吉尔做他们的首相，所以他丘吉尔的带领之下呢，英国呢能够面对这个德军的这个狂轰乱炸，也是这样。所以你会发觉到英雄的这个造成呢，往往是跟当时的百姓呢他们面对的困难呢是很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发觉到在圣经里面呢，当神让这个摩西形容这个摩西的时候，你会发觉到摩西他是出生在一个很平凡的家庭啊，而神呢也使用这个平凡的家庭呢来达到他的不平凡的作为。那摩西他也是跟你跟我一样，都一个很脆弱的时候，都有可能呢随时随地呢遭遇到很大的危机。但是你看见到当时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的时候呢，神在神的旨意的保守之下呢，神允许摩西呢能够被这个法老的女儿遇上啊，不，而且摩西的姐姐呢也跟在后面，所以呢又让摩西的姐姐透过刚向这个法老的女儿建议，就是找一个奶妈来喂这个孩子，然后当他长大一些的时候呢，就进入这个宫中做这个法老女儿的这个养子。所以你发觉到这一切种种的这些安排呢都有神的保守啊。所以我们相信呢，假如是在主里面的话呢，我们相信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呢，我们都可以靠着主来面对。因为知道呢，这一切的事情假如没有神的旨意允许，没有一件事情会临到我们生命。假如会临到我们生命，我们就需要求上帝帮助我们来依靠他去面对。所以看到摩西他是怎么样的一个领袖，神用这个摩西来带领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大的困难哈。摩西不但要面对这个埃及王的这个埃及人的这个逼迫，而且呢他也要面对他同族人的这个排斥啊，他们同族人也不相信他就是能够帮他们能够救他们，他根本都不相信。所以看到刚才的那一段记载的时候，当他要起来帮他自己的兄弟的时候呢，反而给他的自己的兄弟给出卖他看到没有人嘛，就把那个埃及人给杀了。但是呢反而呢是谁告诉呢，也最大的可能就是他在帮的那个他自己的兄弟啊，来告诉其他人。因为可能他从死里逃生之后呢，就把他这段的经历呢告诉其他的同胞，所以其他的同胞也一传十十传百，所以就难免呢也难免呢能够就是不被这个法老知道，所以摩西没有办法要逃走。但是我们看见呢，在摩西这样的一个性格 我们看到他以后在圣经里面记载他这样的一个性格是很谦卑很柔和的，这样性格里面神如何来使用这个人呢？我们看到在历史上面一个很温顺温良的人呢，他怎么样来面对这个怎么带领这些混乱的局势的这些人群呢？其实这很难的。好，我们看到历史里面呢，在中国的历史里面，你会看见在三国时代哈，曹操他没有选择让曹植来继承他，有他的原因啊。在历史学家在他们的观察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曹植呢，他的生性是善良的，他是能够体会百姓的这个痛苦的。但是你会发觉到这样的一个个性，假如处于在这个乱世里面啊，人在那里就是互相的抢夺啊，互相的欺压欺凌的时候，互相的侵占的时候，在这样的个性，在那样的乱混乱的时代，那样的局面里面呢，这样的人呢很容易就被人吃掉了啊，这是真的。对，所以为什么曹操没有让曹植来继承他，反而是让曹丕这个很有野心的人啊来继承他，就是因为呢这个曹丕呢他有这种的很坚强的这个个性啊，能够抵挡这些群雄啊来带领这个他的军队。所以你发觉到曹操选择一个属于强势的人来在那乱世里面呢来面对这些各种各样的攻击。但是你发觉到当摩西呢他在面对各种各样的攻击的时候呢，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不会为自己伸冤了，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他差不多在面对各样的这攻击者都是来到神的面前，而且呢他是俯伏在神的面前向神求恩，并且看到这些百姓呢他们在抵挡他的时候呢，摩西都来到神的面前。在哪里有记载呢？我们可以在这个民数记里面可以看见16章，当这个百姓他们聚集攻击摩西亚论的时候呢，他们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各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至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摩西听见这话就俯伏在地，对可拉和他的一党的人说，到了早上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就必叫谁亲近他。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的和利未的子孙一同亲近他，岂为小事呢？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摩西打发人去招这个以利亚的儿子大丹和亚比兰，他们说，我们不上去，你将我们从牛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为小事？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摩西就甚发怒。所以摩西呢其实在忍受这个百姓的这些指责的时候呢，他其实是到了一个地步，就忍无可忍的时候，这是真的啊。所以你发觉到当摩西他面对这些百姓的这些指控的时候，他所面对的那一批的那一个世代的百姓呢，其实是心里面充满了顽梗，心里面充满了这个叛逆悖逆的心啊，所以他们不服摩西的这个领导，也不服摩西的带领。你想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呢，怎么样一个领袖才能够带领这些人呢？除非他的个性是很刚硬很坚强啊，就好像当年这个李光耀在带领这个新加坡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他面对的是许多这些反对的声音，真的许多在那样混乱的局面里面呢，他要做出这个很艰难的这些决定。 为了要使到整个国家能够稳定下来，所以人民呢才能够从这个稳定里面呢来继续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所以真的一个国家假如整天面对这些互相的攻击、互相的指责、互相的对立的话呢，整个国家没有办法前进。人民也是一样，假如人民不同心不团结的话呢，也是一样，只是面对这些困难。所以看见，但是到最后深渊的是谁呢？其实深渊的就是上帝本身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我们在面对任何的这个环境里面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一点，就是上帝讲过一句话很重要的，就是深渊在主，主必报应。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我们不需要担心这些到底怎么样，不需要。我们只要将这一切的事情都交托给主，不要为诗篇37篇跟73篇呢都讲到同样的一个信息，就是为 不要为那些作恶的心怀不平，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所以你会可以去看37篇诗篇跟73篇呢，都有共同的主题，就是我们将一切不公平不平等的待遇的事都交托给上帝。那么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呢，神呢亲自在显明他的作为。而且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呢，不单如此啊，摩西他在带领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时候，你会发觉到他的性格呢也是非常的对神呢有非常的依靠的心。所以这就是他一个很成功的一点，就是他没有放弃对神的依靠，他也没有，他差不多也要放弃他自己的百姓啊。但是在很多时候呢，你会发觉到当神说让他来灭掉这个百姓，从摩西的后裔兴起他的后裔来继续这个旅程的时候呢，摩西呢却为他的百姓呢在神的面前代求，他宁可呢牺牲他自己，他的名字啊，把他的名字给涂抹啊，就是呢把他的名字给涂抹，然后呢他说求上帝呢怜悯这些百姓。所以很多时候呢，摩西呢他所求的是什么，他所在乎的是这些百姓。虽然在有一些时候呢他是很非常到了一个地步呢，甚至就是要放弃，但是呢神在让他经历这些困难这些挫折的时候呢，就让他里面的那个本性呢就流露出来了，就是他在乎这些百姓。所以我们看见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就是神呢允许这些事情发生，神也预备他的仆人来做这些事。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他40年的时间，圣经只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形容这个摩西呢在埃及的那个40年，在2章11节那里说，后来摩西长大就是只是这一句话呀，就形容了他40年在埃及的时间。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他在埃及里面做了什么事呢？他做了学了什么呢？在《使徒行传》7章里面的17节呢，在司提反向这个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呢，司提反就提到了摩西他所面对的在《使徒行传》7章17节那里说，及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新王兴起，他用诡计待我们的宗族，苦害我们的祖宗，将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3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40岁的时候，心中起意要去看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其中一人受冤屈，就 庇护他，护庇他。所以呢，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个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所以你发觉到摩西呢，他在那里学的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在出埃及记里面没有记载，但是他在学了埃及人的一切的学问的时候，他想要靠着自己的能力来救他自己的百姓的时候呢，神却让他遭遇到这件事情啊。所以你假如你本身是摩西的话，你会有什么感想？假如你在埃及里面40年的时间学了所有的学问，但是呢，只是因为一件事情误杀了这个埃及人了，结果呢，就可能要背叛死刑，或者真的埃及王法老要处死他，所以他就逃走了。40年的时间默默无闻，在旷野里面牧放羊群，他所学到的一切是不是浪费了呢？你就觉得好像很可惜啊，一个人学了那么多，但是到另外40年却没有用上。你就觉得为什么神要允许摩西要经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呢？当然有一些解经家就认为呢，在他的头40年里面，神让摩西看见呢，他好像是什么呢？他好像是一无所缺啊，他好像什么都有啊，他以为自己可以做一些事情啊，但是当他被自己的百姓出卖，或者是被发现杀人，他逃到旷野另外40年又没有什么作为的时候，也许这就是教导摩西什么呢？他原本是一无所有，直到神呼召他出来回到埃及来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所以在之后的另外40年他在旷野里面看见神的作为的时候呢，他才发觉到神就是他的一切所有。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很多时候是不是要经过这些阶段我们才会认识神呢？其实可能我们不需要，只要我们愿意好像摩西一样的谦卑下来呢，我们就会看见呢，神可以来使用我们。只要我们是承认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从神而来，正如约伯说，我是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所以这一切我所有的都是从神来的，我没有一点可以自夸的，我没有一点是说我可以靠自己的。甚至摩西知道他一切，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当时的英雄，不是他能够做什么，而是呢，他让神在透过他的生命里面呢，来成就神的作为。所以很多时候不是摩西他本身能够做什么，其实摩西本身不能够做什么，他所能够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向神呼求，他只能够向神呼求，他向神呼求，神就借着他来行各种各样的这些作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向神呼求，神就透过我们的生命呢，来成就他的作为。所以我们本身并没有什么值得可夸的，我们本身呢，只不过是一个管家，我们所有的一切只不过是神托付给我们，让我们在我们所有限的这个生命里面呢，来使用这些有的一切。虽然我们当中可能有的人拥有的比较多，但是我们当中可能拥有的人比较少，但是这个多或少不是最重要，重点就是我们将他为主做的事有多少。我不知道我们每天上班的时候你的第一个感想是什么啊？就是去做工去赚钱，还是你这个工作是为着主做的，不管是做的多或者是做的少，或者是你在家里面是做一个家庭主妇，你也是为主而做的， 或者是在家里面看孙子，你也是为主而做的。所以我们所做的任何一切都是为主而做，就算我们没有工作，我们也可以为主而活，可以为其他人代祷。我们所有的这一切呢，都是从神而来，所以呢，我们可以靠着神呢，在我们所有的这些岗位里面呢，来为主发光，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所以到了一个时候呢，神就会自己来成全他的作为。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所做的这些微不足道，神可能使用我们来影响其他的人，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做的是什么呢？尽我们的本分，在我们的岗位里面呢，做我们所要做的。可能在你的当中的那一群的朋友或者是同事都是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们看你的工作的态度，你如何的来为主为人的时候，他们看着有上帝的爱在我们的生命中，他可能就会因为这样而来相信上帝。很多时候是这样，特别是在受这个英文教育的人啊，他们都是一个观念，就是他们对基督徒的观念不是很的印象不是很好，因为他们认为基督徒常常在判断人，在论断人啊，对，通常以为是这样啊，在受英文教育的，所以他们对基督徒的印象可能不好。其实基督徒不是论断，或者是怎么说哈，他们是看到不对的事情呢，就比较坦言直接了当说啊，所以不会。但是呢，很多时候呢，就人就以想呢，这个是论断，也可能是碰到真的是不好的基督徒哈，也可能啊。但是我们是他们当中所看到的，可能是比较好的榜样的基督徒，所以呢，我们就可能就是成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一个管道。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不管如何，神呢让我们在那个地方呢，我们就求神给我们那个力量来为他而活。好，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摩西的呼召，我们也看见摩西他是那样的谦卑。为什么？因为神要使用的就是一个卑微的人，谦卑的人，神阻挡骄傲的人。所以我们可以靠着主呢，来在主的面前为他来有一个谦卑的心啊！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来思想你的话。我们也承认我们许多时候在靠着自己的力量，我们求你怜悯，也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能够知道，上帝你要我们常常在耶稣基督里面，正如枝子在葡萄树上，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够结果子。我们知道可能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但是呢，假如离了主，我们其实什么都不能做。或许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可能这些事都不是主所喜悦的。我们求你继续帮助我们，能够靠着你，能够明白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你的旨意要成全。我们虽然所做的是很有限，但是主，你是无限的主，你愿意借着我们这有限的生命里面来完成你的作为。我们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不管明天或者是以后的日子如何，我们乃是一天一天的来为主而活，因为知道主你在我们生命中有你美好的计划要我们来完成。我们求你继续给我们这样的看见，也求你继续帮助我们能够看到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大爱。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主你的爱依然的藏在我们生命中，只要我们藏在主的爱里面。 所以我们求你继续的给我们这个力量来面对，我们将我们每一位都交托在你手中，求你继续的引导带领我们。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